哎，有切换
真
回
的
来
吗？
了。哎，
好了，可以吗？这样可以了。请问线上可以看得到吗？那个 screen。
看得到。
看得到哈，好啊，那这样就好了。那行吧，
估
好，
计
那
反
我
正
们
就
开始。
看不到线上的人就是。
对，看不到线上的人，没关系，我就听声音了。嗯，好，感谢大家来参加新一季度的这个主日学。那我们这次跟大家来分享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部分。好，那我们在。什么不能操作？哎，李峰，你再帮我看一下。现在这个翻页翻不过去，这边还要需要用这个键。OK，好，哎，出来了，
哎，这个也出来，
这个出来了，好的，好。好，我们在
那边，大家就看不太清，
看不太清楚。
不是，就把它挡着。
我把这个小缩小化，
对，需要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再
好，这样大家可以看到线上的人也不错。好，再次的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一季度的我们的主日学。那我们这次跟大家分享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那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也很重要的经文哈，那也跟我们现在小组所查考的这个这本卡森的这本书是有关联的啊。那我们在这当中呢，会碰到很多又熟悉哈，然后又深奥，然后又有哲理性的话题。那我们只能是选择性的来处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在正式讨论之前先用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哈，我们的敬拜哈是始终敬拜啊，真心的感谢哈。那么在诗篇的19篇1到6节，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用这段经文来思想赞美上帝，诗篇诉说神的荣耀，歌唱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长出之时，无言无语，也无声音。他的亮光，他的言语，他的地基，人在其间，天色放任，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太如同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来，那到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创造的伟大，我们也看到创造的伟大，堕落的当中所彰显的恩典。让我们跟我们下面的讨论，
求你跟我们下面的讨论的时间同在，
叫我们始终是定睛注意，
叫我们始终是定睛注意，
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讨论，
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讨论，愿意
学习
祝福这样子的，学习然后
多
的听的。
圣灵的更新，谢谢你保守我们下一个课程新开设的课程在弟兄姐妹当中可以得到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我稍微一下，那个我们看一个班啊，看我不知道，看一个班就是那是在那个十二教室，如果知道，就是如果你是以前参加那个培训班那个。希望还是参加那个班。
对，有请那个我们这个班的这个重点 focus 会在研经上面所以可能是需要对大家，如果对圣经已经比较熟悉会可能听着会更有收获一些。那么我们也请那个初信的或者慕道的朋友可以到另外的那个初信班去那里，同样我们李杰姐妹会带领大家来做一些那种。做跟大家介绍信仰，这非常基本的也很重要的部分哈。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就是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是选择这样一个这么一个课程？那么作为全本圣经的一个奠基性的篇章，创世纪的前十一章，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首 交响乐的序曲啊，这首序曲当中就包含了整部乐曲将要展现的基本旋律啊。我们如果听过音乐就知道说啊，那个序曲很重要，对吧？比如说贝多芬的这个命运交响曲，它的序曲里面就是它的一些基本的节奏，基本都已经包含在这个序曲里面啊。然后慢慢的在后面的那一些啊，整首曲子当中被开展出来。那创世纪也是这样，我们全本圣经在讲的是啊、是整个救赎，上帝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作为啊，他在宇宙的一开始的创造，然后人类的堕落，然后讲到了那个整个对以色列民族的拣选，然后讲到最后那个新天新地，在耶稣基督的到来啊，救恩的成全，以及最后这个新天新地的到来，这么一个非常宏大的啊宇宙的叙事当中，其实我们在整个创世纪的前面的这几章都可以找到非常重要的这个啊的根据啊，以及就是缩影，或者说是以其实它的最基本的内容都已经被呈现在创世纪的前几章当中。所以啊，整本圣经我们知道有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好，那这个约呢，就是我理解上帝跟人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那啊，牧师在上周的证道当中也特别提到说，我们是透过圣约来理解神和人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这个约就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约啊，在一个很漫长的几千年的时间当中被展现出来，可是在创世纪的前几章当中啊，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约是它已经在那里了啊。特别重要的一个约叫做工作之约，或者叫做行为之约，就包含在创世纪的前两章里面。然后恩典之约啊，就是我们在理解约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威斯敏斯特的啊的要理问答也好啊，以及他的这个信条也好，都对这两个约非常的强调。那在第二章第三章其实都是已经在介绍这两个约是如何在啊在历史的一开始啊就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就是第一个为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回到这一部恢宏的交响乐的序曲来欣赏整部这个乐曲它的美妙啊，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基础性的一个带来。那第二个原因是现在其实我们所在的一个时代啊，是马克思韦伯称作祛魅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活在一个被现代性啊各种的价值，各种的思维范式所深刻影响的时代当中。所以即便是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思考理解圣经的方式或者角度啊，都会受到我们这些原有的啊思维模式或者说价值取向的不知不觉会受到这些影响。所以我们在讨论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啊，就是争论的那个点啊，其实它背后还有很更根本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也都体现在创世纪前面几章当中。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盼望透过这样子的学习啊，可以对于这种啊认识上面的这种根基啊，有稍微一点点的了解或者介绍啊。因为我不奢求说把它讲得很全面或者讲得很透啊，只是打开一扇门帮大家去看到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然后今后我们其实可以有更多的啊机会或者资源的来做这方面的学习跟分享。那啊再具体一点的说呢啊，我们这个课程会综合尽量的哈，我们的目标就是综合用系统神学的一个框架，就是我们改革宗教会所领受的啊这个大公传统啊，包括西敏信条以及大小要理问答所呈现出来这个系统神学的架构，并且把它放到一个具体的救赎历史当中去啊，去理解某一段具体经文它的含义。我说了三个事情，对不对？一个是系统神学，一个是救赎历史，第二个是就是某一段具体的经文。那大家一开始可能觉得啊不知道怎么连起来，但没有关系啊，我们在具体的经文当中我们会慢慢的来找这个联系，以至于说我们在讨论啊某一个具体神学问题的时候是有框架的，也是有 也是有彼此之间经文的联系的啊，也是有这个很具体的经文的支持的啊，不会就很零散的在讨论一些问题啊。那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知道创世纪的前几章，它涉及了很多大家学习这个卡森的那本《神的故事》《我的故事》的时候，就会知道它对很多科学的问题、很多文化的问题都有很多的争议。那如果有可能，我们也适当的做一些的讨论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看看怎么样做，也是看跟大家的互动啊，我们再来找这个的平衡跟节奏。所以本课程的目标哈。有四点。第一个是透过这个课程，我们要加深对三一上帝跟他的教会的认识和爱啊。那第二呢，就是要掌握创世纪前十一章的主要内容，以及它跟全本圣经的一个的关联啊。那第三就是通过这个课程，我们会加深对于救赎历史的脉络的把握，以及对于威敏信条、威敏准则的这个信仰框架的理解。第四就是我们还希望可以培养阅读这个时代的精神，并且跟他对话的一个的能力，让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跟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脱节的啊。我们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时代的挑战啊。这个目标定得很高啊，我们看看怎么样，再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啊，一点一点逐渐的进入到他的这个真理当中。好，那么本课程的方法我也稍微的做一点的介绍。我们刚才讲过，圣经它是一个彼此前后联系的一个的整体啊，因为上帝的启示是有机的啊，就是说它是彼此前后的关联是很密切的，或者我们把它理解成一棵，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棵树啊，一棵树如果把创世纪比喻成这棵树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里面呢，其实它就包含了整棵树里头所有的信息。将来这棵树完全长大的时候啊，它那个叶子跟叶子，它的枝子之间跟枝子之间的那种的脉络联系，其实都它的所有的信息都包含在这个种子当中了啊。所以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啊，它是一个长出来啊，就是从一种进化的我们所理解的方式来叙事啊，圣经来架构圣经的。什么叫做进化的方式啊？就是一种从 A 会变到 B， 对不对 ？A 是 A，B 是 B， 但是到某一个时刻，这个所谓的量变造成质变，那么 A 就变成 B 了。但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一个上帝的创造，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就是说A 是变成 A 撇啊，那么这个 A 撇呢，其实它里面 A 里面就已经包含了 A 撇里面所有的东西啊，这是一个你会看到 A 跟 A 撇之间的那种的关联。那我们也可以把圣经比喻成一颗璀璨的钻石啊，这颗钻石不管是从哪一个的角度去看它，它都会发出很夺目的光彩。但是不一定我们要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它，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切面、不同的侧面，当那个光线照进去的时候，都是五彩斑斓，都是光彩夺目的啊。但是我们会看到看到它不同的光彩，可是它是同一颗钻石，它是同一颗钻石的不同的方式啊的方面。同样的，我们来理解创世纪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切入的方式，或者是打开的方式。第一种叫做布道式。其实我们如果去阅读教会历史当中这些研究创世纪的主要的文件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在解读创世纪他们用的方式也不一样。那中世纪有一个著名的教父叫做大巴西流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创世六日》啊，也是一个研究创世纪很有名的一个文献。那他采用的是一种布道式的写作的方式，他用这个方式来布道。那么还有他也可以是研经式的，主要就是在查考圣经的字句的准确的意思啊。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解经书就是研经式的，那也可以是一种灵修式的。比如说奥古斯丁在他著名的这个忏悔录当中，就包含了很多对创世纪的默想啊。那么这种是一种个人灵修的方式啊，它同样对于创世纪里面启发出来的真理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加深我们很多的理解。那创世纪还有呢还有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护教学啊，就是用护教的方式，我们特别会关注创世纪怎么去面对 在不同的时代面对的这个时代兴起的对于上帝真理的一种的挑战。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别是对现代科学对于对于这个创造的我们这个创造的教义的这个挑战哈，比如说物理学的跟宇宙起源的关系哈，比如说地质学跟地球年龄的这种的它的结论跟创世纪当中的这个启示有一些的不同，以及现在的这个生物学对于人是什么啊，对于这个进化论生物生命怎么起源，它怎么变成了一种现在这种有多种物种的这个样子。那这是一种护教学的一个去理解创世纪的方式。那我们呢是会基本上会回到释经来啊，回到这个圣经的文本来讲解创世纪的前面的十一章。那就像刚才稍微介绍过的，我们希望透过具体经文的讲解来把它跟圣经的前后的这个不同的章节不同的启示来做关联并且把它放到一个我们所理解的这个系统神学的架构当中去，来让大家加深对于这个文本的认识。这样子也许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是既有骨架又有血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否则的话我们常常会落入到一种只去看它的骨架或者是只去研究它那个细节的细胞常常会只见树叶不见森林，或者是我们只看一个大的方面就遗漏了它很多细节上面的那种细微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希望做这样子的联系那所以因此呢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次的课程就不会太去处理说为什么我们假设大家都是接受圣经无误这个观点的，不会太多去论证说为什么启示是无误的，然后也不会去太多涉及到这种个人的灵修方面的问题，我们就还是会有一些的侧重。 OK， 那么开始之前呢我想请问大家我们理解圣经我们所接受的这个信仰的准则比如说我们接受三位一体的教义，比如说我们接受预定论我们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比如说这些我们的耳熟能详的教义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去接受的？是透过威敏准则去接受的吗？还是透过经文去接受的？我们思考的起点是哪里？经文还有吗？有没有别的观点 ？OK，
不知道。
好，那么其实这个正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历史上呢，就是对于我们的神学如何架，怎么构建起来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有一种看法是认为我们是必须先有经文，经文是基础，然后在经文上面再去盖一个经文之间的关系，就是圣经神学，在圣经神学上面再去盖系统神学这样子的框架那刚才我们讲过圣经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实我们理解圣经也是上帝的启示，也是一个用一种有机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就如同加尔文在他那个著名的基督教要义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认识神跟认识我们自己很难区分哪个先哪个后，所以我们在认识圣经的真理其实它也是一个循环就是其实系统神学的结论对我们很重要，它是历史历代的大公的正统对于圣经的一个解释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共识，我们不能跳脱出这个框架来解释具体的经文，否则的话呢就是特别在启蒙运动之后解经就特别强调这个所谓历史文法解经，如果我们纯粹从历史跟文法去理解一节具体的经文的话，你从那因为人的理性或者人的逻辑是有误的，对不对？我们不是不可能每一步的推理都没有错误，所以当你去推理的时候你自己去这么推可能就脱离了整个大公信仰的所构建出来的这个架构。 而这个大公信仰构建出来的架构其实也不是强加给我们的，而是你知道系统神学的产生其实跟护教学是有很深的关系的，就是说上帝重生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个重生的生命，我们理解这个救恩是怎么回事，我们心里火热，我们有这样子的感动，我们有跟上帝的关系，但是常常不懂得怎么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们是怎么把它系统的透过悟性把它表达出来的？通常是有人质疑我们的时候，也就是初代教会他碰到了异端啊，然后这为了回应教会，为了回应这异端，其实才有了最早的系统神学，才有会有了最早的使徒信经，才有了这个亚他纳修信经啊，才有了这个，就是为了要质疑回应那些对于基督的神性的质疑，回应对那个三位一体教义的质疑啊，回应对于基督的这个两二性如何居住在一个位格里面的这个关系。的这些异端的挑战，才我们的信仰才被梳理成一种系统的表述啊，然后就被总结固定在我们所认信的这个信经跟信条当中。所以信经跟信条对于我们认识经文非常的重要啊。所以通常就是这是在澄清一种的误会了，就是通常人家会认为说，哎呀，你们改革中就是强调信条啊，他们不重视这个具体的解经，但事实上解经跟信条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啊。那这个我们会看到怎么样正确的解经，怎么从那个系统神学的结论是怎么跟这个正确的解经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这是大概就是这三个循环。那么这三个，我们看到图上的这三个部分，上面 ST 只是因为那个位置的关系就是缩写了，就是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那 BT 是 Biblical Theology， 那 ET 是解经的这个字叫做 Exegesis 或者是 Exegetical Theology， 就是文本，然后文本之间的关联以及系统神学的结论，它并不是从某一个特定的出发点出发然后推出第二个或第三个，而是其实他们是一个解经螺旋啊，是彼此的关联在一起的。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有一个就是其实教会历史一直有一门学问叫做是诠释学或者释经学，叫做 hermeneutics， 就最后第五点那个词啊，那个字有点不好念。这个字来，它要解决的是是读者跟文本之间的这种的关联啊，我只是做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介绍。这每一个其实都是一个，都是一门特别的学问啦。那么，这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特别的强调一种读者对于经文的理解，也就是圣经本身文本本身并不是绝对的，而取决于你看的人，看的人在不同的场合去读，也可以读出不同的意思来。那么这是一种以读者作为导向的一种解释方法。那么另还有，如果特别的强调文本的话，就认为是文本决定的，文本本身决定了文本的意思啊。那也有人不同意啊，他有人就会觉得说，文本怎么可能自己决定自己的意思，它必须被放到一种历史的环境里面去解读，你要去看看同时代的人啊，对于这些对于这个字的用法啊，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是他当时的写作的历史环境决定了这个文本的意思，所以就有不同的理解的思路，对不对？到底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文本的意思？是读者决定的，还是文本自己决定的，还是他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啊？那因为圣经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上帝既启示了文本，也把它放在救赎历史的环境里面，并且用圣灵啊告诉我们，就是。你会看到只有上帝的启示才可能在这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协调的统一，就是这个读者这个主体跟文本这个客体以及这个文本的这个环境，你才能看到为什么圣经是无误的，大家也可以从这种协调一致当中来理解。所以这是一些很基本的方面跟大家稍微做一点点的介绍。好，那么我们这次的课程呢， 会分为12次来为大家讲解，就是看看也许有时候因为某一些活动我们会暂停一次，或者是多一次或者少一次，到时候具体再来调整。我希望可以用这12次的时间把它把前11章讲完。那第一次呢，就是今天呢我们会介绍课程的概览、释经的方法。那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们会处理一到三节的这个经文。那么下一次第二次课程的经文是在第一章的四节到二章的三节，就是上帝在七天里面的创造和安息关注在创造这一段的经文上面。第三次我们会重点会来看这个二章的四到十五节，就是跟人性有关，人的受造 creation， 从整个受造界。其实第一节课主要的主角我们看上帝，我们理解神性，第二节我们理解上帝跟这个宇宙的关系，第三个我们就开始关注到人上面了。那人性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人性是本善的还是本恶，这一直是一个正直不休的问题。我们也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然后呢第四节第四次课就慢慢的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创造的目的跟工作之约，就是人的受造，他的创造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上帝透过这个约把创造带进他的目的当中。这是这个架构对我们理解圣经非常重要，就是有我们说主耶稣是创始成终的，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那么这个始跟终在哪里，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约来理解这个始和终，就是工作之约，一定要先理解工作之约，我们才能够理解恩典之约。或者说工作之约跟恩典之约，它本来它的本质是里面是相一致的就不能把它割裂看成是两个，就像恩典跟律法，就像这个福音跟律法一样，不能把它完全的割裂来看。所以我们能够理解福音，能够理解恩典之约，就回到工作之约去，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个工作之约常常被我们忽略没有很认真的去讨论它，这是蛮可惜的。然后第五次课就会讲到第三章试探跟堕落讲到罪的本质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的主题。然后第六次课呢，三章的九到二十四节，我们会看到福音的种子，福音的起头就已经包含在创世纪的一开头前面三章里面。所以前面六次课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可以按进度把它讲完如果讲不完的话，我也也许就是请求各位长老都在我也许会拖一点点进度，就是把最重要的东西讲完。然后到了后面的六次课，就是关于这个亚伯和该隐的故事包括大洪水的故事、方舟啦，然后巴别塔的事件这些事情，这些的重要性在我个人认为没有前三章要稍微差一点点那如果时间许可，我们就按照进度来讲如果讲不完的话，我会保证那个最重要的部分。 OK， 好，那么下面呢就是介绍一下创世纪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信息。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看创世纪的作者，那我就不做过多的论证，或者说在不同的这个说法里面去做分析，我们直接就认为大公正统，认为这个作者就是摩西摩西。那成书年代在主前1500年左右，应该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在旷野当中所写成的。那我们也知道说摩西五经这个前面旧约圣经的前面的五卷书都是摩西所写的，那他的书名都取自于这本书的第一行的某一个字所以我们翻出来的看到的和合本的这个书名并不是完全的一致就是第一卷呢创世纪那个英文是 Genesis 对吧， Genesis 的希伯来文是Bereshit Bereshit 呢是在起初的意思，这个 Ber 就是一个介词在那后面这个 Rashit 就是一个起初的一个名字的一个变化，所以它是就是起头的意思。那后面的这四卷书信出埃及记 他的书名是取自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一节的经文，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是名字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所以出埃及记是取了名字的这个希伯来文，那么利未记呢是取了呼叫的这个希伯来文来做他的书名，那民数记是取自旷野这个字Midbar 这个旷野这个字也是同样来自于他的第一句这一卷圣经的第一句话的一个字，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就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字拿出来。那这个生命记呢是话它不是第二次的启示律法它摩西在这个旷野当中带领着这些以色列的民众，他们快要来到了这个应许之地的边缘的时候，摩西再一次的把他领受的律法重申给他的会众，来纪念上帝的恩典。王牧师在正道当中已经分享了很多的内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记它的书名是来自于它的第一节的这个单词，就是话语话语这个词。好，这是关于书名。那么关于创世纪的文体一直有一定的争议，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它的文笔非常的优美，像一首诗歌一样，所以有人就说创世纪是诗歌，它不是真正的历史。那也有人说创世纪其实是一种神话，是 myth， 因为创世纪的内容跟当时近东的这种很多的创世神话有一定的相似性，有巴比伦的创世神话以及这个亚述以及很多其他甚至是其他文明的这种创世神话，像中国的创世神话这个女娲补天对吧，也有这个什么水神共工触到不周山等等的这种神话都跟创世纪有点像，所以很多人就说创世纪是多种文明的这个神话当中的一种。那它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从文本当中很明确的看到它是历史，它就是历史为什么呢我们如果去介绍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行文的特点有点繁琐我就直接告诉大家结论就是说它的希伯来文的历史叙事是有一个主干的就是你去看分析，我们去解经的时候，解诗歌跟解叙事是绝对不一样的。那创世纪虽然里面很优美，有很多的对称，有很多的重复，好像是诗歌，但事实上它整个文体的主干它是采用的这个历史叙事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明白的说，这个从它文本本身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历史的叙事。那创世纪的前面的三节的经文我们看看今天看看跟大家分享第一节好了就是这个Barashit Bara Adonai et Hashamayim Vo et HaAretz 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一个字是在起初，第二个是创造 Bara，第三个字 Elohim 就是上帝的一个复数，神的复数的名词。那第四个 at 呢，就是一个介词就是创造的介宾短语嘛。我们的谈还有个介词，创造了或者创造在，创造像，创造对，就是表示那个对象，对象是天和地。那天呢是复数，地是单数。所以你看到第一节的经文，它就这节经文就包含了很多丰富的内容。大家数一数它有几个字，第一节经文有七个字对不对，那如果再数一下第二节经文呢，有14个字。那在第二章的一到三节，那三节经文里面有35个字，就是创世纪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这种数字的奥秘，全部很多是七的倍数以及这个十的倍数然后那个出现的次数都是非常，如果用数学家去解经的话，他一定会解出 更像一个程序一样的这样子的翻译出来哈。但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去看的话，就已经可以领略到很多的奥秘在里面。第一节经文有七个字，那起初这个字表示一个绝对的起点。那它跟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太初有道的太初啊，虽然我们的翻译不一样，好像感觉要像太初比起初还要更早一点啊，但是在原文当中，他们的指向是同一个指向，就是在创造的那个最起点的时候啊，就是那个 in the beginning 或者 in beginning， 这个字，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创造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就 bara 啊，创造这个字是，当然这个字不一定专门是给上帝才能用，但是这个地方的 bara， 我们如果去看它跟后面的一些动词使用的动词是不一样的啊 ，bara 就是指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凭空的创造，跟上帝把水分开，跟那种创造以后带进去的秩序的这些的动词啊，他做了作者特地做了这样的区分，就是表明第一节表明了一个绝对的起点，在这个绝对的起点的时候是只有上帝的，是只有上帝的，上帝的自有拥有啊，帮我们认识到这个神的这个自存的这个属性是在宇宙时空之前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宇宙啊，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上下四方叫做宇，对吧？古往今来叫做宙啊，我有没有说反？王牧师，请教一下，是上下四方叫做宇，对不对？还是上下那个古往今来叫做宙？反正不是前面就是后面，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宇宙时空当之前的那个起点，只有上帝存在，他自己存在，并且是他创造了。天和诸天和地，那么天和地呢，天是复数，地是单数啊。跟今天时间的关系，本来应该在讨论说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它的关联，这两节的关联也有很多的很多不同的观点。那诸天和地，我们把这个诸天刚才主日正道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那个有不可见的部分，可见的部分，对吧？那么这个诸天呢，有包含了上帝创造的奥秘的向我们隐藏的部分，所以他用了一个复数。但是这个诸天其实它也不仅仅表示不仅仅表示一种空间上面的多数，它还表示了时间上面的一个历史，所有历史的展开啊，就是天和地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文学题材里面有一个修辞手法叫做 merism 啊，就是天地其实就是这种 merism 啊。我们中文里面有一种类似的叫可以叫做比较接近的修辞手法叫做借代，比如说这个小红帽走了过来，对吧？但是不是小红帽走了过来，是这个戴着小红帽的人走了过来。所以天地这个放在一起呢，它其实就包括了天和地以及天地之间所有的一切啊，就是这是一个修辞的手法。但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天和地以及它其间的所有的一切呢？就是这一节第一节经文，它到底是在说，它把后面一章的一节跟二章的三节的事情全部都说完了吗？还是并不是？还是说它只是当时上帝创造宇宙时候的第一个动作啊？以及第三种观点，就是说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关系是不是一个时间状语，就是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或者上帝创造天地，然后第一节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创造完了，然后第二节再跳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灰暗的状态来说，那个创造的开始是什么样子的？或者第三种观点，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指 上帝创造天地的就是第一个动作，那后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接着这个天和地的状态接下去讲的。大家思考，带着这三个问题的思考，好，我们下节课来讨论这个问题，好，就是关于一章一节跟一章二节的三个的关联。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总结的一个的重点，就是我们透过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来认识这位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们所有认识的基础就是这位三位一体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们在一章的前三节里面看到了三一上帝他的同工，对吗？上帝创造天地，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神的道，有神的灵，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一定是用，为什么神要用说的呢？这位伟大的上帝他为什么用言说的方式来创造世界，而不是用他的意念或者是他打一个响指来创造世界？这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为什么话语 言语对我们理解世界如此的重要。回到第一节来，我们现当代的这种 的这个思想，会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一种进化的，或者是无神论的，或者是一种宇宙永恒的观念，其实是把物质当成了，就是当成了神。他认为物质一直在那里，物质是不灭的，它不增也不减，对吧？就像那种佛教所谓的一种永恒的状态，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那物质是这个质量是守恒的。从俄国的这个化学家这个罗蒙诺索夫他所做的那个实验，发现了在实验前跟实验以后，不管这个化学性质怎么变化，质量始终是不变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质量守恒定律。那这个质量守恒定律，这都是中学的内容，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就是说这个质量守恒定律呢，来证明物质是不变的。但是这个质量守恒定律后来其实被爱因斯坦所打破了。就爱因斯坦的那个他著名的方程是 E 等于 MC 平方，说明了其实质量还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变的。所以质量守恒定律就被修正成为了智能守恒定律。换言之现在就质量的这种永恒的神话就被打破了。那我们把质量跟能量放在一起看的话，觉得质量跟能量加起来好像是不变。那是不是有一天这个智能守恒定律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变？所以我们在认识所有事物之前第一创世纪的第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上帝是认识一切的起点。所以我们看右边的那张右下角的那张图上帝跟被造界的一个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威斯敏斯特辛特信条非常强调的创造主跟受造物的一个区别。在威敏信条的第七章我们讲到约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创造主跟受造物的区别是如此的巨大，是如此的巨大，巨大到那个即便是拥有理性的这个受造物，就是人拥有有绝对的这种义务去顺服上帝，但是如果上帝不自己降卑跟人立约的话，人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这个原则我们会在下面的经文里面不断的被提到，用来理解整个创世纪的前面三章。所以你会看到上帝是自存的，他是不依赖于这个受造界的存在的，这是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好，我们用这一段话来时间的关系来结束今天的讨论。荷兰的这个神学家巴文克，他在改革中教义学这个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了创世纪一章一节他所奠定的一些护教学的重要性。他说，承认创造者和受造物之间的区别是真宗教的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唯物主义和泛神论以及二元论一样，其实一点也不科学，而是一种戴着科学面具的宗教性世界观。 事物的起源和结局其实都超出人的观察和研究的范围，所以我们唯物主义泛神论也好二元论也好都不可能透过实验和观察直接得出这种物质永恒的这种观念，对吧？所以它的起源跟结局其实是超出人的观察和研究的范围的。所以科学是以存在为前提的，研究的基础是这个已经被造的世界。泛神论和唯物主义也就因此与有神论处于同样的立场，就是承认事物都有神秘的起源。这是他说的第一段，他的第一个观察。那么他的第二个观察呢，他这么说，他说唯物主义假定宇宙处于众多的原理，就是不可再分的物质粒子，这种世界观缺乏一致性，人怎么能够把超越而形而上的意义简单的归结于以因果关系来描绘的有限的现象界呢？唯物主义者他说的这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这个质疑唯物主义怎么能够做出如此巨大的形而上的跳跃？什么叫做巨大的形而上的跳跃？就是他们说最基本的东西，这个物质是永恒的，物质说物质是永恒的，其实是一个你仔细去想，是逻辑上一个巨大的悖论啊，就说方的是圆的一样。唯物主义者在自毁前提，这种哲学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就是否认所有的哲学，它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它否定所有的绝对，却把原子绝对化；它否定上帝的存在，却把物质神化。就是说他唯物主义试图在否认一切绝对的东西，他认为是从物质当中从低级当中进化出高级，从物质当中进化出生命，从生命当中进化出思想，从思想当中进化出就是这种更高的这种社会的规则，人的道德以及永恒的意义但是他所说的那个起点，从物质，他其实一开始什么东西是起点，什么东西就是神，所以物质一开始就已经被当作上帝了，当成个永恒的东西了。但是他却说物质是最基础的东西啊，这是一个理论上面最巨大的一个悖论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世界上的这些所有的科学，其实它有庞大的解释的体系，它有很好像很细致的论证，有很强大的科学结论作为基础啊。但如果它的前提不对的话啊，主耶稣就说这是一个建立在一个沙土上面的大厦啊，是一个建立在沙土上面的大厦。而真正的我们认识的根基，其实就在创世纪的一章第一节，那个起初创造天地的这位上帝，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自存的，他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啊。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内容就到这里啊。那我们下一次可以接着来讨论刚才提出来的这个有趣的问题，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关系的几种的理解啊。我们会结合今天讨论的结论来做一些的分析跟探讨。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看看有没有大家现场及线上的观众有没有问题。OK, 慧萍姐。是的，可以。没有问题。嗯，会放在网上。魏阳兄。
第一个七个字，第二个是希伯来文
的十四个字，是，对，中文也是啊，那就是翻译的很好啊，那翻译的很厉害，翻译很到位，子英兄，
你前面讲到要解释圣经的话，要是没有有机的 DNA 这种方法，你能不能给自己说一下，这个可能有人不太理解的，有机的。
有机就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人它跟机械是相对的那么机械的话呢，就是按照因果关系来，我们可以用因果关系把它拆分成不同的部分，把它组合在一起。比如说 这台电脑啊，它不是一个有机的东西，虽然它能够处理很多事情，但它必然是被造出了晶片，造出了键盘，造出了屏幕啊，然后它各个硬件被按照顺序 ABCD 凑在一起，它就可以工作运转。这是一个，这是人能够用他的理智去制造出来的东西。但是神的创造是有机的啊，有机的就是不可复制，人很难去复制出来的东西。那唐崇荣牧师经常讲说，人可以造出飞机、大炮，但是他一只蚊子也造不出来。就是这种为什么造不出来呢？就是这种的有机性是超出人的现在目前的科学技术可以复制的东西。所以有机性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好了，就是啊，好像一种啊微生物啊，它里面有鞭毛啊，然后它那个鞭毛里面有两种的啊两个部分，我们暂时称它为 A 部分跟 B 部分。那么这种 A 部分的运转是依赖于 B 部分的存在作为前提的，而 B 部分的功能也依赖于 A 部分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所以你很难从进化的角度去找出为什么是先有 A 还是先有 B， 或者是我经常我们在问的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你想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有机性，圣经也是如此啊。圣经就是它为什么是自足的啊？我们微敏信条里面讲到圣经的时候，就说它自身自证是上帝的启示，就是因为这种的有机性，它这个有充分的使我们得救的教义啊，然后它有这个文体的庄严啊，它有这种各部分的协调一致啊。我背的不是完全正确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去翻这个微敏信条的话，它就在强调它本身那种教义的完整，它的这种文体本身透露出来的这种神圣庄严的品质，这种属天的品质，以及圣经各部之间的相协调一致，就自证它是神的话语，它是神的启示。这种有机性就非常的就可以证明它是神的，也不是说证明，就是 demonstrate 啊，展现出来它是这个上帝的启示啊。如果这样讲太抽象的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例子。在马太福音的14章里面讲到耶稣旅海，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理解耶稣旅海这一段的经文呢？就耶稣行走在海面上啊，就是彼得要沉下去的时候看到就是门徒在海上遇到风浪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从远处走过来那段经文，然后风浪就平息了，然后彼得走过去的时候就沉下去，那一段经文。那段经文我们孤立的看好像是一个神迹啊，就是一个神迹。那如果我们看到回到创世纪来看，创世纪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如果你把这两节经文连在一起，你就知道那马太福音在说什么。他说耶稣的神性，他再现的就是创世的那个场面，那个伟大的场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那个深渊大海，狂风暴雨，然后上帝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就带进了秩序，光就照了进来，啊，这就是一个有机性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啊。不光是这两个经文的联系，如果你去看马太14章，其实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经文，你仔细去越去领略，这就是以经解经了。你找到的这种在不同的场合上帝的启示，你看到的越多啊，你心里其实就越赞叹神的启示的这种啊这种庄严、圣洁、美丽啊，跟他自身的自证。OK， 谢谢。李新聪，
前面哈提到这个启示啊，说是绝对的启示啊。嗯。你也提到了一看，约翰一章哈，开初与道。
嗯。
太初和这个启示哈，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太初在启示之前啊，这个啊。
就是看中文翻译会有这种感觉，但事实上他们用的是同一个字。其实约翰福音在强调的是去跟创世纪做一个平行的对照，他强调的是不是在以先，我不太敢确定，但是从文本上看他们是平行的， 就太初有道跟起初神创造天地，特别是如果我们去解约翰福音的一章的一到十八节跟整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平行对应的地方，他也是在强调基督的神性，就太初的道就是起初创造天地的神，关键在这里，而不是在于太初比起初更早。
比较这个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嘛，
是
可以讲这个起初神的话，神就创造了，那就说在这个之前神是在于这个起初里天嘛，就有存在，那这个存在，那是讲这个在起初之先。
因为我觉得我的理解原来是因为在工作上我发现也想不到问题，那个探索有道理的 beginning 的话，它指的是那个，我觉得不是指的时间，我觉得是指的是神性的自由拥有，因为在神的那个部队它没有时间这个概念，时间是只有在创世以后才有时间的，神是自由拥有，在神的那个里头应该是没有这个时间概念，所以这历史是从创世纪开始才有那个时间、那个空间这个概念，应该这么理解的。我好像这么理解的。
是，我跟立群兄的这个差不多，我们的看法差不多，就是说，我很难去追溯起初之前的更早的时候，所以比较倾向于认为起初跟太初，它应该是同一个指向。我们因为没有更早了。起初就是最早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然你在永恒当中，我们不能说永恒比起初更早，因为永恒它不是一个时间的观念。Yeah. 好，我们看到线上有Adi 有人举手，你说，
同明，对，我有一个问题啊，
哎、
就是。你最后一个 slide 里边就讲到了那个巴顿克的两段话哈，就是那个系统神学的他那两段话，那我感觉就是说那两段话有很强的那个护教的这么一个好像目的。
对不起，声音有点点小哈。
对不起，我再看一下，就是我就感觉那个巴顿克的那两段话有一个非常强的好像护教的一个意味在里面。那我就想问一下，那么就是并且我觉得他的那个也是很 strong 的这么一个 reasoning， 那就是说，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在护教的时候，那这样到就是这个起初或者是这个创造的这么一个，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呢？因为我知道那个护教的时候，他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切入点，比如说有的人有哲学上的，有的有诉诸于其他的一些方式了。但是，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个创造神的创造这个起初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
对，我复述一下哈，就是Adi 姐妹的一个她的问题，就是说。最后的那张 slides 里面提到了鲍文克的两段话，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护教的切入点，然后是不是说起初就是我们作为护教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说在鲍文克的那个他的论证当中，他其实是从逻辑上面去论证任何的世界观，他一定是会构建在一个自由拥有的事物上面的。然后把它当成一个论证的前提来构建它全部的理论。那如果我们不把上帝当成一个前提的话，你一定会自相矛盾，一定会自相矛盾。
所以，那这个跟那个前提论的那个护教学是就是一致的吗？还是说两个没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一致的。虽然他当时还没有很明确的这个前提论的护教学提出来，但是这个。这个改革中的神学的思路，我想里面的这个思路是相一致的。
OK， 所以那就是诉诸每一个论证的前提其实是一个很有利的这么一个方法。
嗯，或者我们在讲前提论的时候，其实所谓的前提就是这位三一自我启示的自由拥有的三一上帝。这是其实这是前提论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我们的前提其实不是指他的某一种论证上面的逻辑的前提，而是他在讲一个更深的东西，就是那个永恒的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离开了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认识都可能会陷入到一定程度的这个不自洽当中去。
好的，
对，
谢谢。
但我也承认，就是护教学本身不可能叫人悔改了，你拆了它，它不一定建得起来。就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我们所接受的启示，我们所接受的信仰是建立在磐石上面的。我们对于任何对信仰的好像很强大的理论、很强大的攻击，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建立在沙土上面的。只是我们理智上面有这样的信心，但不代表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途径，你驳倒它它也不一定信，就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好的。不过至少可以让显明他们思想当中自己的不自洽、自己的愚昧和这个其实这个至少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就是。
是没错。没错，谢谢。
谢谢崇明。
艾丽姐妹说这个前提论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就是。可以把这个不信的人的这种不自洽可以展现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在呼叫的时候可以借用就是巴文克的这样子的思路来帮助我们去回答，就像刘先生三章九节跟我们说的，我们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然后长存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也其实也是一个表明护教学的一个原则的经文。所谓来，我想你请说。
刚刚在第一章里面讲，天是自助的，地是单数的，这里有
实际上的后面会用比较多的篇幅来讨论这个，就是关于天是复数的跟地是单数的。接受张老。
你刚才也都提到哈，就是系统天学跟地。跟这个圣经前提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这两个定义。
OK， 是谢谢这个彭老师，这个对我是刚才应该去定义一下哈，什么是系统神学，什么是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What is the biblical teaching about X？ 就是圣经关于某一个主题它是怎么教导的，比如说圣经关于启示是怎么教导的，圣经关于神是怎么教导的，圣经关于人是怎么教导的，圣经关于耶稣基督是怎么教导的，圣经关于圣灵是怎么教导的，圣经关于教会是怎么教导的，圣经关于末世是怎么教导的，这个叫做按照 topic 的这个主题的方式把不同的经文综合起来来看对某一件事情一个具体的一个综合性的教导。所以我们会在威敏信条它就是用系统神学的方式来排列的，对吧？启示论、上帝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基本上是这个架构下来的。那么那圣经神学呢，它是一种按照 progressive 的这个 historical revelation 来组织的，换言之他在研究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的那种渐进性的启示是怎么彼此是怎么前后联系的就是我们会看到启示是渐进性的，是逐渐显明的，但是这些启示之间并不相互的矛盾所以我很喜欢举的一个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的一开始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就是他，你会看到一个圣经神学的一个的概括那在他圣经神学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旧约跟新约的这种的关联他的 这种一致性，它的协调性，以及他们这种它的关系其实又不是完全是线性的啊。那啊，这个它跟后面的一些，其实圣经神学我理解它是对于进化论的一种的回应，以及对于现啊很多近现代哲学的一种的回应，比如说黑格尔的哲学，比如说进化论的提出。那这个时候啊，传统的系统神学其实比较难以去回应这一种就是更细致的对于圣经的质疑。所以圣经神学它有这么一个功能，它会帮我们看到这个自足的上帝的启示是如何在历史当中逐渐的被展开的。它正好展现的就是圣经的这种有机的特点，正好可以反驳啊进化论的这种从 A 到 B 的这种观点。简单，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哈，但是简言之，我们可以大致上可以如此的去理解。好，谢谢。
陈传道，
杨弟兄。
我想到你以后会再讲那个 Evans 为什么是复数的原因。那我只是很快提一点，这跟保罗说的他去过三重天是不是也有关系的？
对，有关系。这个天当我们去，特别是在下次或者下下次我们谈到创造的周的时候啊，我们去考虑这六天的创世，这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跟这个第一节的这个天也是有关联的。啊，它上帝创造了一周，跟人的历史是什么时候展开？它跟创世纪的一章跟二章之间也是有关系的。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在讲到上帝的创造，然后第二章转到上帝跟人所立的约的时候，他你会看到好多啊上帝的称呼的不同，然后包括很多好像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哈，好像那时候第二章说那时候地上还没有长出蔬菜啊，但是创世纪说第一章说第三天地上已经长出了蔬菜，所以这些解经上面就跟这个天的理解就有关系。所以我会这些里面都有奥秘的部分哈，我也不敢像保罗说的就是强解它哈，但是我可以提供就是我所学到的就是不同的观点，我可以大致把它总结出来呈现在大家面前，然后大家可以去做一个的分析。当然可能会有更合理的某一种的倾向，但是这个结论我并不把它当成一个唯一的教导，就一定要强加给大家。对，
谢谢，因为我们是有这种疑问的，因为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圣经上写神说神造，对不对？那蔬菜这个树木没有听见他说他造他怎么样，就这么就出来了。好，谢谢，我们盼望，引颈盼望。
不敢当，我能做的工作其实也不是说解决所有的疑问，只是把我学到的各种观点去做一个梳理跟分析而已。好，
谢谢，这很难的，我们平常听不到的。
好的，那在座的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OK， 趣味这位弟兄所提的问题是什么是趣味时代？韦伯的趣味时代，马克思韦伯他很敏锐的在一两百年以前就说概括了现在这个现代性的一些的特点。他说了三个词哈，一个叫做趣味，趣味英文叫做 disenchantment，disenchantment， 好，不知道有没有拼错 ，disenchantment， 意思他表达的一种理解历史的思路，就是说人在启蒙之前是一种魅惑的状态，一种迷昧的状态，这种迷昧的状态把人跟他所处的宇宙 环境当成一个整体来理解。大家如果比较容易感觉到的，因为我们都中国人，中国人古代说天人合一，对不对？啊，人就是一个小宇宙，所以你看到天地有四时，人有四肢，然后你看到这种中医，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种的哲学当中发展出来的，去找万物之间的联系，但是把人放在里面。大概哈，这是一个方面。那什么叫做祛魅呢？祛魅就是我们去掉了这种对于感应上面的主观的联系，好像人天跟人之间有某一种的感应，没有，人就变成了一个客观的旁观者来观察，就是所谓现代科学精神的产生，来观测这个宇宙时空啊。或韦伯说这是一个人类大梦初醒的时刻啊，因为人在那一种古代的世界观当中啊，他有很多他的道德是跟这个天地联系在一起的啊，他的生活作息，你看中医所说的这种什么时候啊，什么节气啊，对吧？什么穴位啊，都有讲究，就是这样子。但是为什么西医老师说中医是伪科学，就是这个缘故啊？那你但是你会看到这个联系，其实啊，你仔细去看，哎，好像还真会有那么回事。那个祛魅就是指人的一种自由，人站在一种我不相信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经验，只相信我的理智，我相信我自己是我的意志上是自由的啊，这是一种现代性的一个起点啊。那就王牧师上次提到了尼采其实是一个啊存在主义的一个先驱哈，大概就是他就是做了这种祛魅的一个努力啊，他认为说啊，人生是虚空的，然后啊，意义是幻灭的，但是意志是不死的，只有我的生命本身的这种茁壮性顽强性才是最根本的动力。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很多人都是相信这个的，什么都是对吧，我自己的生命的原动力啊才是最重要的，我就是回到了主体上面来，一种主体性的回归哈。那但是韦伯同时很深刻的看到这种祛魅，它带来了第二个结果，叫做诸神之争。诸神之争就是说价值开始变成多元啊，那个本来我们相信的同一套的理念或同一套的世界观，现在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所以你就会看到世界上有各种的主义啊，都自成一套，都谁都说服不了谁啊，左派说服不了右派，共产主义说服不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说服不了毛主席，就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价值体系，在这就所谓韦伯说第二个特点，就是祛魅之后叫做诸神之争，第三个特点叫做现代性的铁笼啊，即便说人好像在祛魅之后自由了，但是他却仍然是被很多现代所衍生出来的东西捆绑住，他并没有，人在祛魅之后并没有真正的自由。那这个铁笼体现在很多的方面啊，好像一个，好像我们推翻了帝制，好像我们这个走出了封建啊专制哈，但是现在活在一种现代的官僚体制里面，人仍然是不自由的啊，以及好多现代的很多的左派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包括马克思在其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就说其实资本主义也是在奴役人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啊，他有很多这种啊，有一个哲学家福柯嘛，他说现代性的本质就是权力的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权力关系，好像学校啊、医院啊、监狱啊，啊，都是把人为了要把人驯服到这种好像很完美的体系当中、体制当中，但这个体制其实是一个铁笼啊，它让你有一种自由的错觉，但是事实上无往不在这个枷锁当中，所以所谓的祛魅大概啊，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的境况，所以其实我们。我觉得 当代的基督徒，就是我们不光是要对圣经有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我们对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精神也需要有更深的了解跟认识，因为这也是耶稣基督也是教导我们要看清楚这个世代邪恶嘛，我们要赎回今世的这个光阴，其实对于阅读当今的这时代是有很也是我们的呼召了。对， OK， 谢谢。好啊，好像时间拖得有点晚，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期待下周我们继续来做讨论，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啊，我们要不请肖丁长老是吗？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谢谢长老。大家我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来敬拜你，我也感谢你神的话语的历历在天，那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最近话语的时间，也求你的带领啊，我们弟兄他的分享也是赐给我们每周的脚步，能够最近的话语也愿意让你快去行，祷告奉主耶稣名，
阿门。